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读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摆设叫做招财猫，有看过吗？应该有看过，就是一只猫，它就举着一只手，对不对？然后它这只手就会不断的晃动。考考大家的观察力，你大部分看到的招财猫是动这一只手还是动这一只手？大家不是很确定齁。好，其实两只手都有齁。在日本的传统当中齁，通常举右手，就是猫咪举右手齁，代表招财，就是它很希望可以招财进宝，财源广进齁。那通常举左手呢，代表它希望可以招到客人，希望就是很多客人，然后生意兴隆，然后客人满满的都来齁。那招财猫很有意思齁，招财猫是日本他们传统的吉祥物，可是其实它好像打中了台湾人的那个心理的愿望，也符合人性的期待齁，我们希望可以招更多，得到更多，得到利益，也希望可以得到福气。所以招财猫在台湾的文化中，你会发现各个做生意的齁，很多店家都有放这样子的东西。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很有趣齁，它也同样用招这个概念来描述齁，可是它用招这个概念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情，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人的这些信徒，你们的聚会不是受益的，而是招损的。这个描述非常有趣齁，因为保罗他就听闻到这些信徒他们的消息，就知道他们聚会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保罗就非常严肃地指出其中的问题。他说，你们以为很快乐的聚会，你们以为很美好的相聚，实际上其实是损害。第十七节的经文直接翻译其实非常强烈齁，他说如果你直接用原来的意思来翻译，他就说你们的聚会不是为了追求更好，而是变得更快。这让这个收信者，你会发现你若是哥林多的信徒，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他前面的那个时候心情是说我称赞你们，好像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到了十七节，我不是称赞你们。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经文，18到22节他就开始提供解释了哥林多教会他们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简单来说，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或他解释一件事，就是到底问题是什么。而从23节到26节，他好像提出了那个基督教传统当中，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受圣餐，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守圣餐齁。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甚至我常常开玩笑齁，这段经文大部分教会长大的孩子们我们都会背，而且我们很喜欢模仿那个牧师在背这一段经文齁。可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读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圣餐的意义，以至于让我们的聚会不是招损的聚会，而是使众人的生命得到益处的聚会。那在开始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赏赐生命的主，你也是赐下喜乐的主。主，你是引导我们说话行事的主。当我们主日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求你提醒我们用慎重的态度来面对信仰，在爱心以及真理中与人互动。主，若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心中有各样纷杂的思想，或是我们生活中面对不同的压力，甚至我们带着不同的情绪，都求圣灵能够引导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心，使我们专注于神，生命再次被神激励，被光照，也被更新。我们将自己完全交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续着前一段的经文齁，大家还是可以翻开你手中的圣经。保罗他在11章的开头齁，他其实在回顾上帝的创造次序齁。上帝造男造女，而且男女有别，但虽然男女有别，却同样有神的尊贵。关键是怎么样按着次序而行齁。如果你们对这一段经文很感兴趣齁，你们可以回去听楼下的崇拜。今天景慧传道讲的是前面一段，然后我讲的是后面一段齁。男女有别， 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按着次序而行。而到了17章之后的经文，保罗就提出关于聚会的问题，某个层面他也是在呼应之前的次序，可是这个时候他讲的次序却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他指出教会，你们这些人，你们没有按着次序而行，是混乱的，是不按理而行的。不按理的意思其实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漫不经心，而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标准。所以呢，如果你用古装剧的台词来表达，保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成何体统，就是你们的聚会成何体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好，大家可以先在脑中模拟一个画面，就是哥林多的人他们就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到有一些会友的家中，这些会友呢家里可能有很大的房子，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很大的房子在这些家中一起分享爱宴，很有可能每个礼拜都聚，甚至每个礼拜超过一次的聚集。而这样的聚会呢，原本应该要让所有到场的人很被鼓励，信心得到滋养，然后彼此鼓励，彼此建造，以至于当聚会结束离开的时候，大家应该是要更愿意的信靠耶稣，信靠基督，然后投身在大使命当中，也让彼此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但是情况却好像刚好相反，情况本来应该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场合场景，但其实实则不然。你会发现当中出现了所谓分党还有自私的问题，出现了分党还有自私的问题。因为分党，因为自私，使得这个聚会损害了信仰，也使得这个聚会妨碍了信徒的生命成长，使得这个聚会不是受益的聚会，而是招损的聚会。很值得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分党分门别类，并不是像我们过去讲的教会中的那个对立的党派，其实它更多描述的是在教会内那一些贫困的人跟那一些富有的人他们之间彼此的鸿沟。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场景，因为你有少数是家里经济比较富裕的信徒，他们可能收入很丰富，他们可以开放他们很大的家，然后提供这个大房子让大家来聚会，他们相对也比其他的会众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是你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其实是财富自由的，所以他们可以很早就到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们甚至可以带着大量好吃的东西，然后就很快的抵达。那如果你照着哥林多那个时候的他们举办节期的习惯，理论上就是早到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先挤满那个私人小小的饭厅，而后来的人呢，也就是比较大多数的人，这一些人他们必须要完成他们手中的工作，他必须要等下班，他必须要完成他的任务，他才有可能来参与这个聚会。所以他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小私人的饭厅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他们可能就要到正厅，或是甚至要在庭院当中就坐。因此你会发现聚会出现的场景是那一些比较慢来的，甚至是那一些没有能力带一顿饭一顿美食来的人，甚至他们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抢到好位置的人，他好像就错失了那个可以跟大家一起合一的聚会，可以跟信徒彼此相分享的那个机会。爱宴这个表达本来就是应该要让所有的人能够分享我们带来的食物，但是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说，那里富有的人他们却开始只顾自己，他们狼吞虎咽的吃好吃的东西，他们酒醉饭饱，他们没有再管其他人的感受。而相对于那一些接受这些资助，就是接受有钱人资助的信徒，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被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就很像其他的宗教组织或是互助会一样，他们知道我在这个团体当中，一个人的阶级，一个人的地位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结果变成什么状况呢？ 保罗就说，其实你们在这样的聚餐，你们在这样子的爱宴当中，你们不是在守主的圣餐，你们是在吃自己的晚餐。第21节的原话是说，每个人在吃自己的饭，每个人在吃自己的晚餐。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类似的话，就是自己吃自己，或是你回家自己吃自己的这个概念。对保罗来说，他没有反对说，你们这一些有钱的人，你们私下你们想要去吃很好的牛排，你们想要去吃很好的无菜单料理都没有问题。可是在教会聚会的这个场合中，如果你们这些人只顾着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你去漠视，你去不管那些好像一无所有的人，你去看不起那一些社经地位比较低下的群体，那这样做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在那个信徒彼此相交的那个爱宴当中，主的圣餐，主的晚餐应该是在这个时刻达到高峰。因此对于教会来说，纪念主的圣餐应该要呈现在那个彼此爱中的分享，彼此爱中的交流。所以到了第27节的经文哦，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保罗提醒我们哦，你不要画错重点，这里的场景，这里的故事不是只是吃个饭这么简单，也不是在讨论有人用这个经文去讨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齁，就是好像说啊，那大家就是要拿那个大富翁的军富卡或是军贫卡齁，不是在说这个齁。这里不是在讨论政治经济体系到底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反而是在透过主的圣餐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等待当中活出属神的那一份爱还有盼望。如何在等待当中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或许其实我们生命中也会有这样子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等不及，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说我现在就要，或是我才不想要管别人呢。我觉得透过圣餐，其实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保罗在提醒我们关于等待的功课。好，我们要来看关于等待的功课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齁。我们先来看在时间脉络中的等待。在时间脉络中的等待。对于基督徒来说齁，当基督徒提到圣餐的经文齁，你觉得齁，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圣餐联合主日齁，你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想到主耶稣的死还是主耶稣的再来？你会发现齁，在我们的教会传统中，或是在至少台湾现代大部分的教会齁，比较常被凸显出来的是关于过去的事。教会好像比较常去提到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可是却很容易忽略那个天上的宴席。可是对基督徒来说，经文24到26节齁，他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圣餐神学，它是帮助我们去平衡过去还有未来。不论是耶稣基督的死或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其实两者都很重要。我们一方面纪念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我们回想过去那个基督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盼望着他再来，我们期待与主同享天国的宴席。圣餐应该是在时间脉络当中的等待，是向前的，也是向后的，是向前看见耶稣基督的死，是向后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圣餐或是我们形容圣礼本身，其实它就是在传讲一个福音的信息，要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死，以及让我们拥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可是对人来说，很特别的一件事，我们是被时间空间所限制，我们很容易看到过去。有一些很务实的人，你可能还可以看到现在，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太懂得什么是盼望。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出路，尤其是当你在很大的挣扎痛苦，或是你在叹息的时候，你甚至在那个无力当中，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被困住，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出路。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没有未来。 前两个礼拜复活节刚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复活节的这一周，圣周有办两个不同的活动，有一个是星期五晚上的受难日祷告会，有另外一个是星期天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一个是星期五的受难日祷告会，一个是星期天的庆祝复活节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星期六要做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齁？曾经有人这样说齁，有人就用嘲讽的语气在说齁，他说很多基督徒齁，你们都是星期六的基督徒。什么叫做星期六的基督徒呢？意思就是说你所信的耶稣已经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但他却一直没有复活，你就一直活在那个耶稣死了但是没有复活的那个境况当中齁。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星期六的这个基督徒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我还蛮被提醒的。到底信仰对我们来说，基督是复活的吗？基督是会再来的吗？到底对我来说，或是在我们的心中，上帝是创造完这个世界就放手不管了，还是他今天仍旧在这个世界工作，仍旧在我的身上工作？到底基督的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其实在教会当中，过去我们有一些机会可以陪伴那些预备要结婚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有所谓的婚前辅导，婚前辅导。那通常在婚前辅导真正的进行之前，我会跟嘉恩哥，我们就会先跟这些预备要结婚的新人聊聊他们不同的想法，然后聊聊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为什么我们要事先跟大家聊一聊呢？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会用着同样的词婚前辅导，可是其实我们在表达的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有一些人想到的可能是就是上一个课程看一个书籍的内容，有一些人想到的是我们吵架你要帮我们化解，有一些人想到的是你要去评估我们适不适合结婚，每个人想到的不太一样。所以在所谓的婚前辅导之前，一定要找机会说清楚讲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默契，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找我们婚前辅导，或是要找其他适合的人，或是也有很多的机构也在做婚前辅导。刚好也是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跟嘉恩哥就跟一对年轻人，我们就在聊着关于婚前预备要结婚婚辅的期待以及进行的方式可能性。我就跟他们提说，其实所谓的婚姻辅导婚前辅导有好多不同的面向，譬如说可以包括主题的讨论，可以包括建立沟通的平台，也可以包括售后服务等等等，然后我们就聊聊聊。然后我就请他们这一对年轻人回去想一想，就是他们期待的是怎么样，然后要不要找我们，还是我们也可以找合适的人，然后来陪伴，然后来关怀他们。那次的对话结束了之后，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一个讯息，那个讯息是这样写的，很可爱，他说，嘉恩哥新宋姐，我们有想好了，我们想要完整的婚服，就完整方案的婚服，他这样说。然后我收到这一条讯息的时候我就笑了，我笑的点是什么？我就觉得当他跟我讲说要完整方案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是健身房推销的那个，然后要人家来报名，然后要完整方案那种感觉。可是后来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完整的方案这个词又浮现在我的脑中。因为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他所爱的儿女的，其实也是超越时间的完整方案。在圣餐中，我们学习在时间的脉络当中等待。我们在圣餐中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在圣餐中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可是我们同时也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但对于超越时间的神来说，他看一切其实都是现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基督信仰是关乎过去，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已然未然当中， 但每一次的圣餐其实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今年的学青主日，我知道大家献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唱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里面的歌词，其实它在描述了有一个小小的段落，描述了生命历程中，就是描述了那个春夏秋冬都可以来赞美主的那个状态。我相信这个春夏秋冬不只是我们外面真实的这个季节的春夏秋冬，它也包括我们生命历程中的春夏秋冬。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向神发出颂赞，在每一个阶段上帝也都回应我们。圣餐其实是在我们等不及，在我们不想等的时候，提醒我们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过去真实的发生，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今天，神仍旧向我们说话，而耶稣基督也还要再来。好，我们刚刚看了第一个层面的等待，我们看了在时间脉络中的等待，再来第二个层面，我们要来看在人际脉络中的等待，在人际脉络中的等待。好，如果我们回顾耶稣跟门徒所吃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记录，耶稣跟门徒他们中间有一些互动，你再比对一下保罗听到哥林多信徒他们在守圣餐时的表现，你会发现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因为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好像失去了那个向内还有向外的等待，他们没有省察自己的心，他们也没有在团契的概念当中来领受圣餐。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向内的等待它表现在人的自我省察上面。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我省察的时间，但主要不是侧重在你去省察你过去所犯的罪，虽然基督徒在任何时候认罪悔改都是很恰当也都是很重要的，但你会发现保罗在经文中提出的那个省察，他更强调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周围弟兄姐妹所抱持的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比你还要贫乏，比你还要穷困不堪，甚至比你还要软弱的人，你对他们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对哥林多的信徒来说，基督信仰为什么很独特？因为它吸引了所有的人，不管你的阶级，不管你的种族性别，这是一开始基督信仰中非常特别的地方。然而对于哥林多的信徒来说，他们却不太适应在这个定期的聚会中又把我们这一堆人都混合在一起。穷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没有机会进到这种大豪宅里面去聚会，他可能非常的惶恐，他可能非常的不安。相反的，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可能很习惯他们在这些场合当中，他们就像家里一样自在，因为他们本来就住在豪宅里面。但是他们却又因为这一些贫困的人，一些不同阶级的人，好像突然要跟他们平起平坐，这些富足的人可能也非常的不适应，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对保罗来说，他一直在提醒教会不应该用这个富足贫穷来认定，教会应该是跨越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因为教会应该是一个家的概念。既然是家的概念，教会就应该是每一个年龄层都有的样貌。这种教会或是这种家的概念，其实也会让我们去再次反思，或是让有一些人会开始质疑，其实在教会增长运动当中，过分强调某一个阶层的组合才放在同一个教会，这种区隔，这种划分，这种同质性的概念，其实一直挑战着基督徒对于教会的想象。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年轻人，这跟你对于家的想象会不会不一样？如果你的年收入没有1000万，不能够加入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教会，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人介绍你，没有写邀请函，你就不能加入这个教会。我们对于教会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样貌？如果是家的概念，它应该要有每一个年龄层，它应该可以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类别中，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敬拜。感谢神哦，其实我很喜欢内湖信友堂的圣餐主日哦。我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大大小小，我们相聚在一起领圣餐，不分团契，不分性别，没有资深的去排挤好像这些出信的，也没有年轻的好像看不起这些长者，而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领主的饼还有主的杯。这是保罗所说的家的概念，这是保罗所说教会的概念。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其实他很难接受圣经对于耶稣基督死的解释。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他通常也不太会关心上帝的子民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守圣餐的时候，一个真正守圣餐的人，他必须要承认主的身体是教会。第27节的经文，我这次预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你看27节的经文，27节的经文说什么？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接下来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最后那一段那个主的身体指的是什么？是我分辨我拿起来这是耶稣的肉，还是主的身体其实指的是教会？其实经文29节说分辨是主的身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整个身体，也就是教会。换句话说，如果那一些公然漠视教会其他人需求的，他只管自己的吃喝，这是神不喜悦的。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是基督的身体，那基本上当你在吃圣餐的时候，你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当成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你不把人家当人看，你不把人家当弟兄姐妹看，其实你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或是很大的想象。很多人在读圣餐经文的时候，一直想到的只是我拿起这个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不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耶稣的血？可是其实主的身体他要描述的是，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除了这一个向内的省察等待之外，在经文中也强调了那个向外的等待，就是在肢体当中彼此的分享。我们刚刚说圣餐的饼代表了耶稣的身体，而主耶稣他自己甘心献上，是为了我们这一些愿意领受救恩的人。所以每逢吃这饼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起耶稣基督的死，而且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去调整。而饭后又拿起这个酒，这个酒也代表了救赎的意义。其实这是传统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宴席，他们传统要喝四杯酒的第三杯，他们有他们固定的程序要进行，在他们四杯酒里面的第三杯，通常仪式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读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的6章6节，他会读那个我救赎你们这句话。所以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之所以又没有称这个酒而用杯来表示，保罗用杯来表示，因为他同时会让人想到旧约圣经中那个忍受神愤怒的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流血表明他承受了我们原来该受的愤怒，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既然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代表着耶稣对人付出的那个舍己那一份爱，也是耶稣基督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在领受圣餐或是我们在执行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按着耶稣基督的方式而行，来荣耀主。 于在我们的成长环境或生活环境，很多时候会这样，你想要跟人建立连结，很多时候会是从吃饭开始，这是华人很熟悉的一种方式，好像平等的，然后跟人这样子一起吃饭，然后建立关系，聊聊天。而基督徒，我们公开的聚会或是公开的聚餐，它的重点其实也是在于我们那个彼此的分享。我在说，你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就是要吃到饱，而是在那个彼此等待当中，让我们想起上帝呼召的不是我们一个人，而是上帝呼召的是一群百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上学是搭捷运的，有吗？应该有的人可能有，或是去不同地方至少会搭捷运，大家有没有搭过捷运文湖线啊？好，捷运文湖线跟其他重运量的那个捷运其实不太一样。我以前搭捷运文湖线的时候，我很喜欢坐在第一节车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视野特别好，你可以看到前面嘛，然后呢你就有很好的景色，然后你就看得很清楚。那大家知道我们这里就是往松山机场，然后从松山机场出来到中山国中，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景色的转变，就是它会从地底，对不对？然后到地上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的飞机，对不对？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个超级大转弯，大家应该有搭过捷运吧？有一个超级大转弯哦。每一次我从这个转弯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在第一节车厢，所以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很纳闷，我想说车厢明明就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这个电脑设定不会赶快加速，不会赶快加速，我们就往前冲这样子，不要就慢慢晃。可是有一天我觉得我突然被上帝提醒一件事情，我又在那几个站当中，在搭捷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被上帝提醒，好像我说话快，做事快，想得快，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在后面的车厢。当你在前面的车厢，很多人在后面的车厢，如果贸然的加速会什么？可能让所有的人一起陷入危险。圣餐提醒我们向外的等待，是在神的大家庭中，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我们能够彼此和好。而圣餐也挑战我们在社交、在经济、政治不同层面，怎么去寻求那个上帝所喜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没有把焦点放在该用什么样的崇拜礼仪，你要用的饼是一个大饼还是一个小饼，是这个饼是长什么样子，保罗反而把焦点提醒我们，我们要有向内以及向外的等待。其实这个向内还有向外的等待，直接打脸这个时代告诉我们的两个谎言，直接打脸这个时代其实不断灌输我们错误的声音。这个世代有两个很大的谎言，第一个，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族群的分割，你要制造对立，可是基督信仰却提醒我们，信仰中合一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信仰中的合一是多么关键的事情。好，世界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谎言，叫做资源有限，我们应该要累积财富，我们应该要多为自己谋划，我们要谋算。但基督信仰却很清楚的，甚至很严肃的告诉我们，在团契当中那个彼此分享的宝贵。圣餐应该是在人际脉络中的等待，是向内的等待，也是向外的等待，是向内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也是向外去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好，我们刚刚说第一个，我们看到在时间脉络中的等待，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人际脉络的等待，最后我们要来看在救恩脉络中的等待。在救恩脉络中的等待，这是向下的等待，是基督的宽容，也是使徒的呼吁。我常常在想有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人听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很多 OS， 现在 灵性好一点点，不会当场像以前骂学生一样骂人哦。但是我心里就会很多 OS 哦，我就会觉得，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个讲东西，然后这个没有人听，有人听，然后就很麻烦哦。可是我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哦，保罗在这里面对这一群问题很多的哥林多信徒，他为什么不放弃算了？为什么他还要说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这是保罗在回应神的方式，这也是使徒的呼吁。他把握每一个机会，他语重心长地说神的故事，他去述说这个从神领受美好的恩典。在经文23节有出现那个传给还有领受，其实这是非常典型他们叫做口述传统中的一个标准用语，就是透过口述传递的过程用的一个表达，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而也被这一代的门徒广泛的复述还有认识，甚至很有可能是初代教会那些群体他们已经很熟记在脑中的。很特别的是，其中又有描述那个被人出卖，耶稣被人出卖，还有传给，这两个其实是用同一个动词交出来，就是交给别人来表达。保罗好像有意要用这个双关语，要让人记起来耶稣被捕钉十字架，跟耶稣他在重生这个设立圣餐的过程，其实 是需要被放在一起思考的。保罗很慎重的呼吁教会如何举行圣餐，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圣餐的创立者，他是圣餐第一个圣餐的主持人，是耶稣邀请门徒跟他一起参与在其中，也是耶稣邀请今天的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其中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聚会当中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其实我们都是在轻视基督，我们都是在藐视基督。在圣餐当中，耶稣基督他以他自己的榜样呈现出一份宽容还有等待。我常常在想，当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或是说没有门徒真的明白他所说的，也门徒也不是完全了解耶稣要成就的事情。可是耶稣就在人了解之前就先为门徒预备，而这一份舍己的爱，这一个付上的代价，是在人都还没有明白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采取行动，上帝就超前部署，让人有机会可以领受，也让人未来有机会可以想起。我相信很多在学青的大家，你们有时候不太懂辅导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或做那件事，可是有的时候当你长大过十年，你可能会突然懂了。当十年后你突然懂了，那代表十年前你辅导对你的关怀或是跟你的见面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其实它有意义的，可是它的意义是在那个救恩的脉络当中，是在人还没有明白的时候就已经先采取行动。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哦。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收到及时的回馈，可是你会发现保罗所做的事以及耶稣基督在圣餐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及时的回馈哦，可是他却为我们今天的人预备，他也为当时的门徒所预备。所以我说圣餐哦，对耶稣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超前部署哦，让人可以领受，让人未来可以想起。有人认为圣餐说啊，不过就是一个传统的仪式哦，可是我更喜欢描述，我觉得圣餐是基督的宽容，是上帝透过他的行动在述说的爱，而透过这个具体的行动提醒我们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所领受主的宽容，是在我们都还不明白的时候，是在我们都还悖逆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预备了救恩，上帝已经在等待我们回应。我觉得这也解释，因为保罗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一份宽容等待，以至于他在面对哥林多信徒还在乱七八糟的状况的时候，他也不放弃，他也继续向他们说话，继续发出鼓励，继续发出提醒。好，最后关于圣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到底教会可不可以用披萨还有可乐来代替圣餐呢？大家想笑又不敢笑，大家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可不可以用披萨还有可乐来分圣餐？圣餐可以是别的食物或是别的饮品吗？我的答案是，倘若逾越节的最后晚餐他所采取的食物其中的原意是最能够象征古代社会他们日常的饮食还有日常的饮品的话，答案或许是可以的。你可能可以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面包，可能用茶，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但是如果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与原来当初拨饼分杯的这个差异越来越远的时候，是不是其中象征的意义被保留下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再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想，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去追问，或是我们只是执着于我们想要挑战权威，要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真正的饼还有酒，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呢？到底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还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会发现，那我们不小心就把这个问题好像本末倒置了。反过来说，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可以多接近初代信徒他们所做的，我们保留了那个原始的形式以及意义，而又不需要人可以，好像不需要人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其实这一直在挑战着我们在崇拜的程序当中，我们怎么寻找那个传统的仪式还有自由创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我们尊重那个旧有的定律，以确保我们可以跟传统维持联系，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容许有机会创新，使这个崇拜能够保持朝气，能够对社会不同阶层甚至面对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有意义。与传统保持联系，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从主领受的，而创新的可能，确保我们就像耶稣基督的宽容，像使徒的呼吁一样，我们有机会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听闻福音，我们可以邀请人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在救恩脉络中的等待，你会发现它其实帮助我们更多去体会上帝爱人的心。好，如果有一天今天轮到在座的各位，你们就是内湖信友堂的团契辅导，学青团契辅导，或是内湖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我在这说预言，或是长老牧师，由你来安排主日崇拜，或是由你来负责团契的聚会，你会怎么考虑？聚会的时候要做什么？其实这会直接呈现我们的关注点以及我们信仰的面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你会发现你在安排崇拜以及安排一个团契聚会的时候，焦点应该是要在神的身上，重点不应该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最好玩。圣餐里教导我们，我们是向前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向后谨慎度日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进一步来说，在那个彼此顾念以及等待当中，其实它也会呈现在聚会的安排当中。当我安排一个团契聚会，每个人都要交5000块钱，交不起的人你就不能参加。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如何。圣餐教导我们的等待，是向内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也是向外去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是把周围的人当成基督的身体，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喜好，不会因为社会的背景，不会因为经济的条件，而自以为可以把某一些人排除在天国的宴席之外。圣餐教导我们等待，其实也是向下的等待，是向下用宽容的心发出呼吁，在人还不明白的时候，甚至人还在悖逆还在拒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在爱中预备，我们就先已经在爱中述说。 我今天取了这个名字叫等待，其实等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圣餐教导我们的等待更不是匆匆忙忙、慌慌张张、迷迷糊糊。圣餐教导我们的等待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等待，而是在盼望当中看见神的主权，他在历史中不断的工作，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也不断的工作。这个等待也不是胆小懦弱，而是在信心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引导，勇敢的面对自己，也勇敢的活在人群当中，不害怕成为主的见证。而这个等待也不是切割，不是冷漠，反而是在爱心中看见神的榜样。我们是被主的爱所牵引，我们体会神的爱，活出神的爱。等待不是步调快或是慢的问题，等待是跟神调频，是跟着神的心跳动，是跟着神的步伐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在历史中持续工作的主，主你也是在爱中给我们机会的主。当这个世代在强调族群的对立，在强调资源有限的时候，主你却让我们看见教会中有那个不同的样貌。谢谢主，我们能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谢谢主，我们能够在分享以及顾念当中经历恩典，就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次的崇拜、团契、聚餐，我们都操练彼此等待，使每一次的相聚都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使人同蒙益处。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求主向我们说话，也求主引导我们人生的步伐。我们将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